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现在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你读到了这句话，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
这个践踏肯定有发生什么事情吧？
这个跟最近这个世界上的新闻很像，像埃及、
埃及是吧？
对呗。
我刚刚看说那个军队逼着总统下台。宣布他已经废掉了，但总统不愿意。
这现在是老百姓走上街头。这个几万人一聚集呢，哎，圣经的话真是准确。在我们看起来，这个几万人聚集可能是搞民主啊，搞示威啊，搞抗议啊，对吧？或是搞奥运啊，但是，圣经的话是说几万人聚集会带出一个结果，叫做什么？
耶稣开讲。
哎，不是不是，彼此践踏。你说这话准不准？真是很准啊，对吧？民主也好，集权也好，只要是几万人聚集，
对啊，这个时候网上其实都这样的呀。任何发生一个社会性事件啊，你看中国网络也是相当活跃的，几万人评论，
是啊，
你就看评论的时候，你发现就。到后来就是彼此践踏了、
一点都没错，
同意我，我同意你，现在就是没有大脚印，但是这个鼠标点的就是踩来踩去的，
无
形的脚印。
从最早洪水以后，天下的人都聚在一起，口音是一样的，他们就向东迁移，然后说来吧，我们要这个烧砖建塔，传扬我们的名。你觉得那里面有没有彼此践踏的事情？
彼此践踏的事情，
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。这个照这样看，这个人讲话跟人的历史跟神的历史是不太一样。你觉得他这个来吧，两次说来吧，他是个怎么来法的？
开会啊，
彼此商量是吧？这里面有没有彼此践踏呢？
就是搞一个，你看现在就是跨州的、跨海的什么什么经济联合会啊，什么什么国啊，什么共和体啊，什么盟啊，是不是都这么来吧？
你刚才讲的很对啊，有鼠标就没有大脚印。你现在讲来吧，上网嘛，大家都是不流汗的。可是当初这个烧砖是谁烧砖呢？建塔是谁建塔？谁去挖石漆？谁去把它当灰泥？是这些彼此商量说来吧，是
劳动人
是彼此商量的人，还是被他叫来的人？
统治阶级还劳动？
没错啦。因为前面已经说了，各随他们的方言宗族干什么？立国啊！所住的地图上有邦国。洪水以后，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什么叫做邦国？邦国就是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。
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有奴隶啊，是吧？
应该是很快的，因为本来都是一家人，对吧？以前我们也讲过，这个该隐他为什么有一个城市文化？他们为什么去造了一个城？因为他有敌人，造成你一个人知道带着你的儿子知道吗？难说了。你要有邦国有城，那你就有伏在你底下的人，
有一些奴隶。
对对对，所以从人看好像看不出什么东西，可是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，你觉得他就是看城看塔，还是他看看世人？
肯定是看人，城和塔
也蛮好看。对对对，你觉得这个塔如果是彼此相爱来建的，和这个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啊，找了一些奴工来建的，这肯定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不一样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
一样的语言在聊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彼此怎么相待呀、啊？
哎呀。语言是一样啦，阶级不一样、势力不一样、生活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这种所谓英勇的猎户啊，大大有名的人，嘿嘿，在世上传名的人，就有伏在他底下的人，就有他的仇敌，就有他的朋友。哎呀，所以这个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，实在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。人再多，势力再大，聚在一起，你总是带来一个彼此践踏的结果。但是今天这个几万人的聚集，已经在彼此践踏的时候带出了另外一个结果，就是耶稣开讲啊。前面我们说了好几次，这个从耶稣赶出哑巴鬼，哎，讲到这个世代啊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然后有个女人说：“哎呦，怀你胎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”然后当这个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：“这个是一个邪恶的世代。”然后有法利赛人请他进去吃饭。然后耶稣说：“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。”哎，讲完的话出来，哎，聚集的人更多了。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聚集？为什么今天这个聚集比以前呢、啊、好像声势更大一点？
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居然跟法利赛人这个敢骂他，
就是啦。你光是看一个人讲道、不会这么多人聚集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有客观环境、有现实环境。像这个五饼二鱼为什么这么多人聚集，那是因为希律王把这个施洗约翰给斩了嘛。你平常耶稣要是治个哑巴鬼啊、瞎子，哪这么好看的？不隔一阵子就算了，就算了吗？今天不一样啊，今天这个耶稣硬是和法利赛人啊、这些律法师对上了，
群雄角逐啊。
对呀、今天讲的话是可以隔岸观火的。
嗯，
哎呀，所以大家都来了。那耶稣开讲，这还有先后。他说先对门徒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是从屋子里边那个没吃成的饭出来，然后门徒跟在他旁边，他就不是特别大声的跟他们说，还是怎么样？
可能没听见吧。先对门徒说，少部分人听见。
平常我们很难猜呀、主耶稣往下要讲什么，但是这里耶稣先对门徒讲了。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比较容易猜的啊，因为前面跟法利赛人他们这么尖锋相对啊，又坐在门徒和众人的面前，那这时候他对门徒有一些交代，有一些解释，也是想当然尔的啊。
要重点。
重点
先对门徒说，那说明这个真的是重点，你要小心。
这个到了十二章十五节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于是对众人说了，这个几万人聚集，他对众人说的话和先对门徒说的话是不太一样，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针锋相对的斗争事件呢、带到众人中间去。不过他先对门徒有一些的讲论，这个讲论是什么呢？
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。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
嘿，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哈、一般我们把这两句话不太连在一起的，对吧？我们一般想说，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我们是比较讲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儿。可是他这里好像这两个事儿是指着前面所说的
法利赛人
的笑来讲的。对吧？
对，就是假冒为善。
他们这个假冒为善是掩盖的事，隐藏的事，但是这些事总要被显露出来，总要被人知道。怎么显露出来？怎么被人知道呢？耶稣把他们都给拆穿了。
现在我们看圣经，其实也就拆穿了。
那当然了，当初少部分人听见的话，今天大家都听见了。
是啊。
对吧？前几天我们
是教师阶级嘛，所有人见他都夫子啊，夫子先生先生老师老师。
对对对，前几天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有个姐妹就问了，哎，这个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呢，这些那时候没有这个扩音机高音喇叭，大家都听得见听不见呢？
这个我听过一个，他们说以前啊，早期啊，还没有什么麦克风啊什么的，真的神的仆人有这样的能力哦，他们可能就在这个山坡上像耶稣一样，
内功，
然后神就特别，对啊，就是赐给他这个丹田那个劲儿特别喊，
那
一喊啊，这个山，他可能就站在山谷的地方，底下可能有上千上万的人，就是真的都听得见，他嗓门特大。
那还好主耶稣的没把蒙哥生在上一个世代，这蒙哥就是最没声音的。现在听众朋友常常就说，哎，蒙哥你声音不错，好像丹田气很足一样的。其实蒙哥的声音都是压缩过的，在放大过的。小贝的气倒是满足的。我是最没声音的。
这个现在不是讲声音了，现在这个主耶稣已经发明科技了，你看这个美国声音都已经传到中国来了，对不对？
啊、就是
这个穿透力比那时候可够厉害、啊。
那你这个山谷里面再有声音呐、啊，这老百姓得安静啊。
是是，
就像这种几万人彼此践踏的，没吃没喝的，这个谁这么听你的？但是重点从来就不是当时的人听见了没有，而是怎么样？你现在听见了没有？而当时的人听见了也好，没听见也好，重点不是讲给当时的人听。现在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见了，那就行了。对不对？这个神的仆人有没有什么丹田之气啊？那个山谷是不是一个天然剧场啊？哎，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。
我觉得我自己就没有，唱歌就出不来声音，讲话有时候都是拿丹田之气，没练过。
你就是要再长胖一点。这个男人过了中年之后啊，就。比较啊，其他的都没劲儿了，声音大了点。
跟蒙哥认识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体重已经逐年上涨。
那很好啊。
已经胖了多少斤了？
受蒙哥的影响，很好很好。
已经胖了20斤。
哦，20斤不算为实，蒙哥一共胖了70斤，一头小猪贴在身上。这个。隐藏的事，掩盖的事，现在都早就被掀出来了，借着圣经的记载被掀出来了啊！但是在看了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律法师针锋相对的交谈之后，主耶稣转身就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防备。他为什么要和法利赛人他们有这样清楚的对话啊，这样不留情面的对话，是为了要让门徒知道防备什么，怎么防备。因为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律法师有一些隐藏的事啊，是不是？好像是隐藏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，其实里边是臭骨头。你别看他坐在会堂上的守卫啊，他底下的教可多了啊，你们这个浙江人都是念教啊。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不点出来，你就不知道怎么防备。
是，
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听见这个福音朋友啊，弟兄姐妹问说，哎，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？他受魔鬼的试探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弱点。一方面，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，这个神的儿子头一个人亚当下来，撒旦得逞啊，那。第二个人，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呢、那撒旦不动也不对，动也不对，是不是？他非来不行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受他的试探，又把这些试探记在圣经里面，一句一句的告诉我们？尽管大家好像看不太懂，但是至少你知道魔鬼现行啦、撒旦现行记。对不对？
武功秘籍已经破招了、
对对对，他完全给破招了，他的假面具给揭穿了。你不要以为撒旦是个什么青面獠牙可怕的东西，他讲话很客气的，他很说道理，他很懂圣经，他还带你去聚会，带你到殿顶上去就是了，是不是？
这个很吓人。
毕业了，他会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你找工作，这都是撒旦。
也会解释圣经啊，还有理啊，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得说。
就是他讲的道理可多了，可是我主耶稣之所以受撒旦的试探，就是因为让我们知道怎么防备撒旦。 可悲的事情是，主耶稣把撒旦这个几千年的假面具啊，把这个老魔王啊从蜘蛛洞里面引出来，那我们大家还不注意，好像他没做这个事儿一样，对吧？那现在这个文士、法利赛人是将来门徒传福音做工所要遇见的头一批敌人。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怎么看这些人，以及怎么对付他们，怎么防备他们，等于这么说好了。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，不是防备法利赛人，是防备他们的
教。
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会把这个教给你塞到你的三斗面里面。
是啊，
你做了半天的工，他塞一点点东西进来就行了，
发起来了。
全
都污染了。
对，那同时这个一点的面教能使全船发起来，也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掩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他今天偷偷的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教导里塞一点东西啊，过两天到处都是他了。这个是一个门徒的责任，就是要去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小法利赛人的教，是吧？做门徒在这方面一定要有见识。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你跟随不跟随主了啊，也不是你忠心不忠心，而是你有没有见识了。那怎么样有见识呢？你要从主耶稣的一言一行，他怎么做事，他怎么说话，他在什么时候干什么啊，这里边慢慢的去学习。不，这是往前面扯啊，这个第二节和这个法利赛人的教扯在一起的话是这么读的。往后面呢，他就继续讲别的事儿了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这个怎么又和前头连起来了呢？他的第四节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这个显然是针对门徒将来的服事讲的。这个一节二节三节怎么串起来是挺麻烦的。你第二节可以说是在指着法利赛人说的，也可以说是指着第三节的门徒说的。
那门徒在暗中说什么呢？
这主要可能还是在这个啊，蒙哥哥常常讲这个一句与一句之间这个转折的语助词。什么叫做因此？为什么他这些话是对门徒说，不是对别人说？
这个不知道
嘞。我是这么读的啊，基本上呢，耶稣从这个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家里面出来呢，他和律法师法利赛人斗争大会啊，暂时告一个段落。
是，
只是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，他们为什么会有一个东西被耶稣叫做孝或者是教？那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做教导的。这些人在人看起来是为神做工的，所以你递给人家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帮助，成为一个营养也可以成为一颗面教。
没错，
对不对？那门徒是不是也做工了？门徒也做工啊。
他们
如果法利赛人做工会被显露出来，那你们做工难道神不是也用一样的办法带你们呢？怎么样叫做防备法利赛人的孝？就是除了防备法利赛人所教导的内容，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之外呢，你们更要小心啊，不要学他们的样子，因为你们也是做工的人，在你们的服事里面千万不可以有他们这种的特色，尤其是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这个法利赛人啊、律法师啊，他们比如说每次要试探耶稣，他们一定商量好了。
是啊，
他们有很多暗中所说的话是不能听的。可是你们却不能够这样子，
就是表里一致嘛，不要
对
背后怀着诡计。
你要知道，无论你们在暗中说的什么话，没有不露出来，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你就算是在内室附耳，附谁的耳啊？你附我的耳，我附你的耳，对吧？
附太太的耳。
不用等到审判呢，在地上的时候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 因为我们是在人群中做工，对不对？不但神会让这个事情发生，就算神不讲的话，哎呦，你看什么东西传得最快啊？谣言传得最快，谣言满天飞，那是一个人附另外一个人的耳这样传开的。
嗯，
因为人在一起就喜欢彼此践踏，对吧？
嗯，
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不明白的事情啊，隐藏的事情，那是一定给掀出来的。
嗯，所以说做工的原则，不要向法利赛人暗中，
千万不要像他们这个样子，对，
暗中商议，
对，
嗯、
在内室妇儿暗中商议，没错，什么话什么的暗中说的，不要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先跳到第五节，他有一句非常非常好用的话，
嗯、
叫做“我要指示你们，当怕的是谁呀、啊？”
第五节
底下他说，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都不要怕他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一般这个是好像我们鼓励基督徒的话，其实他这里有很强的意思，是警戒门徒做工的话。
嗯，
我们做工的时候这句话一定不可以忘记，我要指示你们，那当怕的是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在百姓与永生神之间，在神家里边服侍的人、嗯、那因此你无论做什么，那真的是要在光明中行啊。
嗯，其实神的仆人光明中就是说，如果上帝在这里，你是不是说一样的话？
哎，对对 对，
还是说把它隐藏起来？
哎，
如果上帝就在你旁边，你就说，哎，主啊，那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也不是背后商议。嗯，
是，不过你说服侍神的人呢，他往往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在神面前，问题是在人面前。
嗯，
我们在神面前可能觉得我有把握啊，我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或者我是为了怎么样，所以我有一些的手段、嗯、有一些的做法。主耶稣基本上劝我们不要这个样子。
嗯，
你看人家审问耶稣的时候、
嗯、
对不对？没有在背地里教导什么，你们怎么天天我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
却不抓我，
不来，哎，你不来捉拿我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如果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向弟兄姐妹隐藏起来的、
嗯、
哎呀，要做点假的，我觉得你都不要动，因为那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做法。你不能开这个例子，不能这样做的，一这样做这个工人的路就走坏了。
嗯
啊，因为他认为他在神的面前服侍好像他是一个特权阶级一样，就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对自己太有把握了。嗯，对吧？那主耶稣在第四节中间呢，尤其他对门徒啊有一个特别的称呼，怎么说呢？
朋友。
哎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叫他们朋友？他叫犹大说朋友，对不对？就挺了害怕。可是这时候他只是门徒怎么做工，为什么他突然说我的朋友？我对你们说，
劝你要不做我朋友就变成敌人了。
你这个危机意识很强啊。
对，你不想成为我朋友，那变敌人了，小心。
嗯，我觉得他是在讲说我的同路人，我的同伴、
嗯、
因为耶稣与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天国的道理、天国的福音传扬开来的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些文士也好，法利赛人也好，律法师也好，他们所传的从来不是天国的道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天国知识的钥匙在你们手里啊，哎，自己不进去，别人正要进去呢，你们也要阻挡他们。
嗯，
啊，他们服侍的不是天国，他们所传扬的、所做工的这个基本的根基也不是天国、
嗯。
那现在主耶稣所吩咐的这些门徒呢，是在同一个天国的福音上服侍的。
嗯，
我觉得他是在这里呢，告诉他们说，我的朋友，那在这一条天国福音的路上，你服侍的时候不是用规定的啊，这个一切的规定也好、嗯、吩咐也好，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邪说啊、嗯、异端啊，是不是辖管人的这个传道人啊，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出现。那主耶稣把这一切的这个质量的掌握，怎么样走在正途里，他把这一切都交在门徒的手上，他要求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自己的教训里面不要有他们的成分，更不要自己变成像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是我的什么？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们是我的同道。
嗯，
对不对？我替你们做了榜样，那以后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这件事情好像是我现在指示你们呢，当怕的是谁？你要是不怕的话，你要是要效法他们做工的榜样的话呢，那我也有可能任凭你们了。
嗯，其实这个任凭就很可怕。
对，因为朋友你只能跟他讲到一个地步啊。
嗯，
仆人学生我就可以吩咐你规定你，你一旦在做工，你成了主耶稣的朋友了。
嗯，
这个朋友他劝你劝到一定的地步，剩下是你的责任，对吧？
嗯，
我可以给你指示，可是我好像站在朋友的立场呢，我并不是来管着你，告诉你每一步怎么办。
嗯，
啊，我警告你们了，
是提醒。
对对对，所以从这里看呢，你要是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对工人的提醒的话，那对于我们怎么做工，嗯，这段话讲得挺好的。
嗯，
他不但是叫我们不要怕那逼迫我们的，不但是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人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杀了，可是神仍然会救我们进天国，而且呢，我们不要去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。同时他更是告诉我们，做工是有质量的，我们怎么样在羊群中做工，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这个样子。
嗯，
这些东西麻烦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，用隐藏的事，用掩盖的事，是在暗中说，在内室附耳说，
嗯，不光明磊落。
哎，这都不是我们的榜样，对吧？
是。
嗯，所以这段话其实蛮丰富的，对吧？
对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如果说对谁说都是一样，
那就轻省嘛。
嗯，是，要不然他就是说对这个人要这样说，对那个人要那样说。
嗯，世界上最累的人就是撒谎的人。
嗯，是，这就是说杀了一个第一个谎，他要用两个谎去圆第一个谎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要记得你自己杀了什么谎啊。
这不记得就完了。
什么叫做重担呢、啊、就是
嗯，
这个蚱蜢成为重担，这蚱蜢是跳来跳去的，你看看你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，你跟下跳棋一样，你到最后怎么落脚，你怎么样把你所有所说的话呢再记得再不出纰漏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嗯，
你跟人说话，你过每天的日子，你接触的人非常非常的累啊。
是啊，
是不是？
嗯，
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活得轻省呢？主耶稣其实没有重担给你们，哎，但是你们要学他的榜样、嗯、但是你要是不学他的榜样，那你身上的重担可多了。
嗯，
哎，没有重担的服侍，没有重担，没有谎言，诚诚实实的在世为人，有一个诀窍是千万不能少的、
嗯、
怎么样，当怕的是谁？不当怕的是谁？
对，
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啊，你们这些服侍神的人，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是，
所以这段话分析起来，往回头数的话，那就是要知道你们在神的眼中是多么贵重的，什么都不怕、嗯、你怕就不撒谎了。
嗯，
对吧？那中国人最怕人的情面，就怕说我这句话说了以后人家对我有看法，不要这样怕，不要这样，尤其服侍主的人做主公，千万不要这样怕，你对就是对、
嗯、
不对就是不对啊，人家不喜欢你你就走开，主容许你继续服侍下去啊，随时可以被调走，随时可以被停止，没关系的。
嗯，
你必须要有这个不惧怕，可是从这个不惧怕回头去隐身啊，你要晓得，哎，做工有做工的路数，不能像法利赛人他们这样，哎，什么事情都是掩掩藏藏的，不行。
所以有时候问问自己，就是有一天要交账的、嗯、
是啊，
因为我受我父亲的影响、他晚年给我写的信里面，他就觉得他自己交不了账、
哦、
然后他就劝我们都是要在神面前交账的、
嗯、
那如果我们有一天比如说面对任何一件事情、
嗯、
你觉得你在他面前能不能交账、
嗯、
就是
嗯，
比如说该说的一些事情有没有提醒他，如果你不提醒他纵容他，是不是为他好、
嗯、就是你就有失职守，是不是？
对对，有亏于职分嘛。
嗯，
你不说肯定是你的问题嘛。
哎，陆家，你这个哪天把你这个令尊给你的信整理整理，给我们在这个山外田园里面录录嘛，好不好？里面牵涉到你太多你从前隐藏的事，是吧？
这个在节目上做好不好啊？
好好好，你要不要票选一下？大家一定说好。你这么好的爹，怎么可以只一个人享用呢？对不对？他对你这个附耳说的、暗中说的，你要在房顶上宣扬一下嘛。
嗯、
你看蒙哥这个圣经活学活用，用的不错吧？好了，耶、yeah ，好了，陆家，这是我们这个十二章这头七节啊、嗯，一个很概括的一个讨论啊。
嗯，
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再劝弟兄姐妹不要见树不见林啊，这整段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和前面的关系是什么，哎呦，要是好好的摸索一下，你会发现这是主对门徒，主告诉门徒说你们在一起服侍神怎么做工夫，头一段最清楚的教导了，
嗯，
对吧，
防备。
好，我们今天哎这个就先讨论到这里，下回再继续聊。
好，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